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维新，
大春兄你好，
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台中，这次已经回到台中来了。
你今天带来的话题好像还很遥远，包括旧金山探索馆还有加州太空船中心，怎么会置入到他们那边去呢？
哇，那是印象深刻啊。
嗯，
前两个礼拜我们连线的时候，大春兄啊，那时候我就在、南加州嘛。
嗯，
那后来呢有机会去了旧金山北加州一趟啊。
嗯哼，
看了他们的探索馆，探索馆英文叫 exploratorium， explore 就是探索的意思，
是
它的名字是 exploratorium。那它原来是在一个旧的地方，已经是全世界的科技馆仰望的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动手做的一个环境了啊。
嗯、
然后呢，在前几年，这个探索馆它得到了一个$3亿的支持。
嗯。
然后从它的旧馆呢搬到现在的渔人码头旁边不远的15号码头去了。
啊
哈。那15号码头有一个大的建筑物，它在里面把所有他们从过去70年代到现在所发展出来动手做的设备哈、啊，基本上摆出来了，非常丰富啊。我那天去的是晚上哎。
嗯，哎，等一下，你刚刚说是动手做的，我不太懂，因为我没去过这个探索馆，你可以把背景知识为我补充补充吗？
好，它里面它的当初这个探索馆最早在五六零年代的时候哈、啊。设立的时候是有一个人叫做 Frank Oppenheimer， 欧本海默
啊，欧本海默。
大家听到欧本海默，其实不是那一个，
不是
做原子弹氢弹的欧本海默，是他兄弟。
哦，
但因为这个 Frank Oppenheimer 也是参加了这个相关的计划，所以这一批人到后来就被禁止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嗯，
哦，禁止做任何跟科学相关的研究。
哦，但只能做什么研究呢？文学研究。
一方面是跟原子弹有关，一方面那个时候不是有个什么共产党的这个问题吗？
是的。
所以呢，当 Frank Oppenheimer 呢被禁止做研究的时候，他就把他大量丰富的科学知识转而成立了这个探索馆。
嗯，
做了很多让小孩子进来可以动手操作的光学啊、电磁学、力学、运动学各种各样的设备、
哦，
让大家体验科学。
是，
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培养跟累积哈、啊，这个探索馆现在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顶尖的这个。一个体验的一个科学馆，
就是说有一点更接近于科学实作的主题公园
啊，对，
是吧 ？Theme park 是，
对它啊，到对，可以这样讲，但它其实东西是蛮科学的，
嗯，
也就是你在操作东西，它不是单纯给你娱乐的，还真的是好多学的东西。为什么我想讲这个事儿啊？因为有一样东西让我有两样东西让我非常深入的惊讶了，
嗯，
一个是一个墙上的9面电视。构成的电视墙，
墙
应该还好，普通电视墙。
对，
但是它上面摆的东西啊，是旁边的这个操作人员、解说导览人员呢，手上一个 iPad， 随时把 NASA 的几个重要的 database 叫上来。
嗯，
全球的，譬如说大气灰尘的分布，
嗯哼，
显现在上面了，或者全球的风速的分布。
哦，
很漂亮，那个彩色的分布，哪边风强，哪边风弱，很清楚。
嗯，都是当下是吧？
没有，它是过去几年累积的数据，你可以找当下的数据。
嗯嗯，
也可以把过去几年的数据回放，他就放给我看。2011年啊，在8月到9月的时候，
嗯，
在加勒比海那个地方产生飓风的过程，
是
美国东南方佛罗里达州外海，从古巴延伸出去到多米尼加、波多黎各那一带啊，
嗯，
也是海水水温比较高，就像我们西太平一样，会产生台风的。
是的，
他们叫飓风就是了。
嗯哼，
但是呢，在那个电视墙上面，它的风速是用细细的线条代表的。
嗯，
然后等下细细小线卷起来的时候，就是出现了飓风了。但是海面上呢，海温比较低的地方，北边是金黄色的。
嗯哼，
海温比较高的地方，南面接近佛罗里达州是红色的。
是。
可是大师兄，您知道吗？当那个细细的线风速开始转卷起来，就出现了飓风的时候，
嗯，
飓风对着佛罗里达州一直往这边走，一边走一边弯曲的时候呢，
嗯，
它所经过的红色的海面
是
瞬间变成金黄色的，
嗯哼，
意思是说海面温度从高温一下掉到低温了，
嗯哼，
也就是说这个飓风不断成长的能量来源就是海水的海温，
嗯，
哦，那个看的真的是这个数据
就一目了然，
一目了，对对对，就是话一目了然，它也说这个探索馆超脱了。平常你弄些小东西大家动手做的，
嗯，
而是把整个全球的科学卫星所观察到的地图摆在那个地方，
不是只要把你头发竖起来啊，有静电是吧？这个我们最熟悉就是这个嘛。
对，我是很希望能大春兄头发竖起来看一看哈。
但这没有几根了。
对，大学生，可是我跟你讲另外一个东西啊，
嗯，
也就是当天晚上，他们也很好玩，他们平常白天正常开放，
嗯，
礼拜四的晚上6点到10点，
啊，
专门开放给18岁以上的成人。
为什么要专门开放给成人？
你不要误会，不是那天晚上放什么限制级的东西啊，
不是成人的问题
啊，不是成人问题，嗯，就是他就是让小，因为小孩到了晚上应该在家里休息嘛，
嗯，
但是年轻人跟大人如果想在没有小孩东奔西跑的情况底下，
嗯，
自己来操作这些东西，
嗯哼，
就是晚上来
把小孩扔家里也行。
对对对对，然后你知道多精彩，那天晚上我去了好多人，
嗯，
然后他在会场里面，在这个整个展场里面，有些地方会摆饮料，有些地方会摆一点啤酒，有地方摆点小吃啊什么东西的，
嗯，
让你感觉到是个嘉年华 party，
是
科学的 party。 然后呢，带我参观的那个资深主任啊，专门把我引到一面镜子的前面，
他
这就好像你站在一个大镜子前面，可能长大概横的长大概有2米多。
你说是个男的主任？
男的主任，对对，
又是个成人 party
啊，
他专门把你引在一个镜子前面，
啊，
你说这事儿怎么解释？
那个宽也不过1米多哈，但它是一个球面镜。
嗯，
大春兄，我想很多人在国中物理都学到了，这些镜子透镜什么可以成立实像跟虚像嘛，对不对？
哎，对
，virtual image 是虚像 ，real image 是实像。可是我们从小到大根本就没有弄懂实像跟虚像到底有什么差别，
没有。
但是在那个球面镜前面，你站在那个前面，你前面就出现一个你倒立过来的实像，
啊，
它离你也不远，
是，
就是可以直接从那个镜子好像突出一个你，反过来就站着就在你面前，
是，
你跟你这个实像可以伸出手来，彼此来一个 high five 拍掌。
嗯，
更有趣的是，旁边这个带我参观这个主任叫做 Ron。
嗯哼
，Ron 跑到我的石像旁边去，
嗯，
靠在我的石像耳朵旁边讲一句悄悄话，
哦，
我的耳朵听得一清二楚，
哦，
我的耳，哎，他去跟我的像讲话，
嗯哼，
然后我的耳朵听得一清二楚，
对，所以你是你的像，这个有意思。
然后你知道吗？他就拿一个手电筒，一个小小的手电筒啊，
哎，
一个白光过来，然后照在我的额头上，
嗯。
那我镜子里出现那个倒立石像，就在我面前倒立石像，
嗯，
额头上也出现一个小小的白光。
哎，等一会儿，你说他跑到你的像旁边，
没有没有，
那他那时候也倒过，前面那一点，其实就是在你耳朵旁边说话的时候，他在那个像里面，他也是倒过来的。
他自然他会成立他的像，
嗯，
但他不管他的像，他就走到我像旁边去跟我的像讲话
啊，好，
那我耳朵旁边听得一清二楚，
嗯哼，
别人听不到，别人听不到他讲什么，
哦，
只有我听得到，然后他。因为一排好两三排人站着，很多人很有兴趣嘛，
嗯哼，
他就甚至走到那个比较后面的像，跟那个像讲话，然后在我后面两三个人，哎，他听得一清二楚，别人听不到
啊，
哦。然后更好玩的是，他先过来拿个小望远，拿个小手电筒啊，在我额头上点一个亮点，
嗯，
那我镜子里面那个石像额头上也出现一个亮点，
是，
这个时候呢，他走到我镜子石像旁边去，用手电筒去照我这个镜子石像。
嗯，
额头，
嗯哼，
那我自己人的额头上出现一个亮点，
嗯，
他就照我那个像，
嗯，
那我的人的，
可是你本人这边却出现了亮点，
对，因为他的像，他的光照在那个石像上面，其实这个光是打到后面的镜子上，反射回到我额头上，
嗯，
哦，所以看得真的好惊讶，我觉得这是一个又简单又清楚，终于知道什么叫实像。实相就是你对他做任何事情，
嗯，
你那个人是实际可以感觉得到
的。是的，
另外一个类似的是一个小设备哈，就是在你面前一个小小的洞，洞里面有个光照的一个弹簧，
哎，
那个弹簧粗粗的弹簧站在那个地方，可是你手伸到洞里面去摸，
嗯，
摸不到，
哎，
那个弹簧就是一个实相，
哦，
真正东西在底下是镜子反射上来的实相，
嗯，
你手进去摸摸不到，那是一个像。
是，
但是没有想到你拿手电筒去照那个像哈，
嗯，
它背后会出现影子，
镜花水月啊，
哎，对对对对，镜花，就你照那个像，你没有想到这个实像还会有影子的，
嗯，
哎，我去学物理的，我看着这个我都觉得好惊讶，
是，
希望未来我们这边也能做出类似的东西让大伙来看，
嗯哼，哎，你介绍了这个旧金山探索馆，为什么不能够从把一部分的内容引进？或者是转介到自然科学博物馆，
有啊，我们会希望这样做。但是，譬如说了，台湾跟大陆过去很多科技馆都跟旧金山探索馆买过东西
啊，
他东西做好了以后，一套一套卖给你，卖的可贵呢
啊，
所以很多地方都会看到探索馆的这些类似探索馆的东西出现。
你找到了它的原理，自己做一套山寨一下，
我觉得我们是要改变、改善、改良了、
是吧？
他们本身有他们的能力、技术。
嗯，另外，好像你也要为我们介绍加州太空船中心
啊，不，太加州科学中心，加州科学 Science Center，
嗯
，California Science Center 就在洛杉矶啊。
啊，
哎，大先生，我以前去过很多次了，
是，
这只是刚好在那边去看一下。他们现在多了一个亮大亮点是什么？是最后退役的那一艘太空梭，奋进号。
啊，奋进号。
对 ，Endeavour 奋进号。哦，那整个过程是2012年吧？如果记得没错的话。那个太空梭回来以后，2011年几乎所有的太空梭任务全部结束了。然后那个奋进号呢，是架在波音747的 NASA 的波音747上头
啊，
飞到加州来
是，
然后旁边有战斗机护航，
嗯哼，
顺便给他拍照。所以他从加州北边经过了金门大桥，经过胡佛水坝，经过了洛杉矶的夜空上空，
是
最后降落下来以后呢，从机场把太空梭拿下来了，一路在平面道路上把它拉到加州科学中心里头去。
嗯哼，
前后10月份的时候花了大概3天的时间吧，每小时时速是5英里。
对，一个太空梭在一个波音飞机的背上，那样很闷的哈、啊。就是我是飞多少时速的是吧？几十万公里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飞那么快，然后是被别人背着你飞的哈。但是更好笑的是，摆在地面上也是走得很慢，可是。真正摆进去以后哈，
嗯，
你进到这个科学中心的科学中心以后，每个人要花2块钱，可以接近的去看太空梭，
是、
这个感觉还是蛮感动的。
嗯哼，这你这回在旧金山或者是洛杉矶做了不止一个地方的，
这
叫做 theme car park 对吧？
一、样
主题公园。有没有盖一些章或者跟米老鼠签名什么的？
那我不干那事儿。这倒不是 theme park， 主要是说我们现在也准备要更新我们的科技中心4楼了。
是，
那觉得
这个很重要。
对，有机会出去看一看。
哎，我觉得这种考察哈，
嗯、
或者是这种等于是取经哈，
对，
那应该也会在当下，也就是看到那些他们所做的探索的当下，会回头会看，会想到台湾的科学教育或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吗
？Yeah， 对啊，对啊，
这一些展示或者是一些实作、
嗯，
应该都跟我们的教育贯穿起来嘛？
应该是这样子啊，就是用随时随地在更新，与时俱进哈、啊
嗯，
更新我们的教育方式跟科学传播的这些内容跟媒介。
是，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
对，
其实大真兄这次主要去哈、啊，是去旧金山看一家企业的本部总部。
嗯，
那家企业是侦测你的脑波的。
嗯，
然后做很多应用的工具、
啊、
应用的东西
是
侦测脑波的，然后这家企业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排名数一数二，每一年做是百万套做的脑波侦测器具，就是因为它能够在你脑子上摆一个设备侦测你脑波，
嗯，
几乎不受环境杂讯的影响，因为脑波很微弱，
是
它连在汽车里面汽车开得很快都能够准确侦测你的脑波，看你有没有在打瞌睡。
哦
呀、yeah, 很好玩。但是那个 CEO 啊，他们执行长，
嗯，
跟我讲两个事儿他们不做。
嗯哼，
第一个，如果有些公司，因为他们是做脑波侦测的，
是，
那至于脑波侦测要拿去干什么，是别的公司去发展的。
嗯，
他说第一个，他不让他们的设备被拿去做跟生命有危险有危害的相关的设备。
嗯哼，
他讲生命有危害我觉得很稍微有一点保，为什么？因为他说有些医生在动手术的时候，
哎，
希望知道病人的麻醉情况是合适还是多还是少。
嗯，哎，这个不是应该知道的吗？
你没有办法问他。
嗯哼，
对，你给他麻药的时候，每个人的体质、身体大小不一样，
是，
所以到底是麻过头了还是麻不到？
哎，
那你在动手术的时候，他是痛还是不痛？
对，他也不能描述。
对，他不能描述，所以呢，其实很多医生很希望把他们脑波东西带到头上去啊，
哦、
侦测他的痛觉中心。
是。
他痛觉中心如果亮起来，他就是会痛的，
嗯，
就麻的不够。但是即使连这样事情呢，这个脑波公司都不太愿意希望医生拿去用。
为什么？
因为万一他侦测不对或者侦测错了，但他们调的这个条件不对、
哦，这个是有风险的，
有风险的。
嗯。
另外一个是他们不希望他这个脑波侦测设备被拿去做色情工业使用。
哦，这个可能非常容易啊。
对。但是我觉得好玩的，他跟我讲一个，因为他们做太多脑波测验了哈。
嗯。
痛觉中心的事情。哎，竟然他们拿去对基督徒做实验
啊！
基督徒刺激他的什么什么什么感官呢、啊？他会痛，但是当基督徒看到了那个 圣经上的话或者是十字架的时候，
嗯，
他竟然痛觉中心是没有反应的。
哦，
所以宗教信仰真的能让人能够抑制那个痛苦呀、
yeah, 嗯哼，
所以就是很特别。
是，哎，我们要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回来再看看冥王星。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
冥王星最近终于在近距离被 New Horizon 拍下了一张非常美丽的照片，在它的可以说右下方吧，有一个非接近完美的星形，让全世界的天文迷惊呼：“哎呀，这就果然这一趟旅程值得的。”这听起来大家都很浪漫哈。但是你写了一篇文章，也涉及到冥王星被降等的种种内容，为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报告吧。
Yeah, 我觉得这其实我们算也给冥王星还给他一个公道了。
嗯，
不过我要想再三强调哈，我还是建议把 New Horizons 翻成新视野哈。
嗯，
大成兄，您记得我们在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这个太空船吗？
是
新视野，我觉得那个
很小的一个太空船，钢琴差不多的。
对对对对，然后它速度很快。
嗯，
速度很快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快速的东西哈，也不到九个小时，八九个小时就已经越过月球轨道了。
嗯。
Yeah, 然后直接对着冥王星过去，而中间还经过了木星甩它一下，
是
一方面拍摄的木星木卫一啊什么它的照片啊，
也利用了木星的引力加速，
对，那一甩就节省了四年，
嗯，
陡增四年功力啊，
是
就对着冥王星这样过去了，在中间醒醒睡睡没有东西好看的那个 NASA 的工作人员就让他睡觉，
嗯哼，
所以整个九年半里面大概睡了1800天
啊。
1800天就是五年了，
五年，
这到底怎
么睡了一半？
对，他的工资到底怎么算？
嗯、
一半时间在睡觉啊。
他只要拍了一张照片就值了。
哎，对，就是这话。
嗯，
他用非常近的距离，12000多公里，擦身而过这个冥王星啊。
嗯，
虽然说新视野号太空船也觉得很冤哈、啊，他受连累了。
是，
就是我们原来是行星探测太空船嘛，
嗯、
后来成了矮行星啊。
嗯，
但是他能够拍着船回来，他只是飞跃，他没有办法进入轨道。因为过去的做法，譬如说在60年代他们要去火星，
是
前面几次任务都是飞跃，飞跃以后你只要感觉到那个太空船的角度改变了，
嗯哼，
就可以知道这一个行星的重力场，真实的重力场有多强，
嗯哼，
那确定了以后呢，就可以准确的设计什么地方要进入轨道，就可以开始环绕它运转了，
是
未来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真的可以去环绕冥王星运转，因为你知道它重力场怎么样了。
嗯，
不过现在是看到冥王星跟那冥卫一那个 Karen，
是
它的巨大的卫星跟它其他四个小卫星。
嗯哼，
这个系统看完以后呢，这个7月14号那天晚上，这个新视野号太空船擦身而过以后，就进入了茫茫星海当中啊。
嗯，
还是在太阳系，
是
还是在太阳系内部，可是呢，
嗯、
到了古柏带，古柏带里面就会看到另外一堆小天体了。
是。他在往后的行程之中当然是一去不回的了哈。
啊，
那么可是到了古柏带，那么多小行星擦身而过，他会有交通安全的问题吗？
没有，哎，其实它的密度并没有那么高
啊，
所以到底能碰上几个他们现在还在仔细的计算。
嗯，
因为有些远了你勉强拍个照，有些近的是可以仔细观察的，
是，
但是其实密度并没有那么高。
嗯，
然后走到那么远的地方，它上面这个钢琴吧，它所携带的一个对地球通讯的天线大小也只有2米。
嗯哼，
地面上要动用3座70米的天线，
是
才能接受到它的这个资讯啊。
嗯哼，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回头想想看，这一个任务它的动员的科技是不得了的。
嗯，
一个是深空导航，
是
一个是半途休眠，
嗯，
那另外一个是木星的接力实力，
是。
也最后它还是上面它还是带着核能动力的，
嗯哼，
还是核动力支持的一个太空船。
是，另外这个冥王星的命名最近也在媒体上面呢广为流传，居然是英国的一个11岁的小女孩，
嗯，
随口脱口而出的 Pluto，
对，其实这很好玩，因为 出头其实跟你前面的这些冥王跟你海王天王在希腊罗马神话上还是有一脉相传的关系嘛。
嗯，
更不用说 Pluto 这两个字啊 PL 开头的刚好是当年建立了洛尔天文台的那个 Percival Lowe 他的姓名缩写。
哦
，Yeah, Percival Lowe 是个很有趣的人。大春春，您记不记得我们讲过 Percival Lowe 洛尔这个人，他那个名字是 Lowell， 很多人把它翻成罗威尔，那是完全搞错了。
嗯嗯，
W 不发音的啊。
是，
这 Percival Lowe 他建立的在 Arizona， 就在大峡谷附近，
是
专门盖一个天文台用来研究行星。
嗯，
他对火星的描述，他觉得火星上有好多运河。
啊哈，
他说火星人盖运河就是因为遭逢到前所未有的干旱。
嗯哼，
要把籍贯冰貌的水引去灌溉绿洲。
是。
他还说这个运河盖得如此整齐有规律是因为这个政府是个非常有效率的政府。
yeah,
然后但洛尔当时对于搜寻这个海王星以外的 X 行星也有兴趣。
嗯哼，
所以他就雇了一个从农场来的年轻人。
嗯，
就是我们今天知道冥王星的发现者汤包。
是汤包。
还好不是叫小龙啊，是克莱德汤包哈。
是。
汤包的个性其实大春兄他的个性激进完美的偏执。
嗯哼，
他在农场上种玉米一定要种的一整排标标准准整整齐齐的，
是
他才会高兴
啊。Uh-huh.
这样的个性去做搜寻单调无聊的这个行星搜寻工作刚刚好。
嗯，
因为他追求完美，
是，
所以终于在1930年对应到了两张照片之间有个小天体动了。那当时到底要命名命成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小女孩讲了，这个 Vanessa Bernie 这个小女孩说了 Pluto。 那前面 PL 其实就是为了要感谢当初雇了汤包来寻找冥王星的 Percival Lowe。
哦，
跟迪斯奈那个 Pluto 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个 Pluto 本来这小女孩也有这种向原来的这个 Lowe 致敬的意思吗？
倒没有，她只是觉得希腊罗马神话上一脉相传的神的名字，
嗯，
Pluto 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冥神。
是。
不过大哲兄，你知道好玩的是，我们在2007年扬州会议的时候啊。
啊，
就那时候已经知道2006年八月份就已经把它降格成矮行星了嘛。
对。
那我们就在讨论到底害它降格成矮行星的那个 UB313
啊。啊
哈。Eris 到底要怎么翻译。
对。
在扬州会议上讨论，我们说过了没有这个事儿。
有系神星嘛。
系神星，对。
是不是兄弟系强的系嘛。
对对对，然后到时候呢，那时候还好啊，我们北京天文馆的馆长当时还想说，哎，你像既然不是行星了就不应该叫王。
嗯，
天王、海王、冥王，这是行星。
嗯，
今天你要变成了小行星、矮行星的话，就不应该叫冥王了。大家知道叫什么？
它就变成猴了。
不不是，因为小行星都叫神嘛，古神星、昏神星、造神星，
所以叫
冥
神星。
神星，
嗯，
那大家觉得冥王星已经够可怜，不要那么打击它了嘛。嗯，就还是维持冥王星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天文学家在对于这个中国古史方面，特别是封建历史那种阶级意识还蛮强烈的。
对，不是行星就不能称王了，
对吧？而且还有男的女的这种很多细的考究啊。
Yeah, yeah, 对啊。
好，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讲讲澳洲高科技望这个高科技远程望远镜，在西澳洲居然发现了几十亿光年的星系，很大的一个星系。
对对，这个我们其实重点倒不是说他发现的这个星系，而是说在西澳这个地方哈，是一个无线电波几乎是无法抵达的地方，那个地方。你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做这么精确的观测，原因就是因为在西澳偏远的中西部地方几乎没有无线电波的干扰，那个地方是不让你用手机的，你要去那个地方你自己手机不能用，四周也没有城市，所以它没有人为的无线电干扰，可以侦测宇宙里面来的非常微弱的无线电波讯号，所以才让澳洲在无线电天文学上直世界的牛耳
啊哈，
才能找到50亿年形成的遥远星系。
是，韦星兄，在线上稍稍等我一下。
好的，
我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风很大呀，我们报气象还戴帽子，奇怪。我爱 news 98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啊，我们刚才谈到这澳洲高科技这个远程望远镜在西澳发现的一个很古老的光年星系啊，很古老的星系，几十亿光年啊以外，哎，这个后头还有一段就是你爱谈的了，对不对？超时空接触，Carl Sagan 的电影特别 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女主角 Julie Foster， 你在我们节目里面至少谈过十次了
啊。对，但是
还不够，但是
还不够。我谈的是主要是科学跟天线啊，大春兄还是对 Julie Foster 比较有兴趣吧。
嗯，我不否认。
这
遥相望之啊。
Yeah， 那个刚刚讲过在西澳那个地方哈，其实就是回到了现在这个新闻。他之所以会提到 Julie Foster，就是因为在那个电影开始的时候 ，Julie Foster 是在波多黎各的大天线，使用天线搜寻外星生命。后来经费被砍了，他就回到了美国新墨西哥州去使用那个巨大天线阵搜寻外星系。而现在讲的是说在澳洲，就在遥远的澳洲西边哈，会做一个，它叫 SKA， 就是 Square Kilometer Array。Square kilometer 就是一边是公里，一边是一公里，两个的一公里的乘在一起的这么大的范围，它大概有30几万公顷的这些地方啊，
是
将会盖上很多很多的天线，那这些天线组合在一起的威力呢，是现有的这些天线阵的10000倍以上，所以它能够做很多科学研究，现在已经开始盖起几个来了，
是
就是因为澳洲在它这个广大无人区，没有什么其他的无线电的这些讯号，
对，
它就能够做探测黑洞跟外太空生命，真的去研究到底有没有从太空来的有意义的讯号。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资料啊，说这个地方已经设立了这个射电望远镜场，有6座巨型的望远镜耸立，而且第一期就会建造130000个天线站。
那没有，它没有那么些，它就还是比较小的天线站，要建造很多很多哈。把那这一个 square kilometer array 把它布满了哈，然后呢，很重要的是说那一个地方很好玩，是面积大概跟荷兰差不多大小的地方，那只有100人住。
这个地产很便宜啊。
对，但是严格规定到那个地方去，你不能用 WiFi。
所以它是跟外界连这些都没有，都封闭的。
对，就是你不但是天线接收的环境不能有 WiFi。连进到了实验室里面，真正分析这些无线电波讯号的核心的电脑室，那附近也不能有其他的无线电波讯号。
你可以跟外太空有电影片名那个字 contact， 可是却不能够跟家人联系。
哦呀，不能，因为你如果有 WiFi 这样子的环境的话，那些无线电波讯号会干扰了来自宇宙非常微弱的星际讯号了。
了解，那来谈一谈他的观测的对象。好像还有黑洞，还有多少亿年以前形成的宇宙。
对，他想是说宇宙是138亿年了嘛。那在宇宙出现之后的8年左右，130亿年左右，那首先的第一批的星球、星系跟黑洞就形成了。所以那样子的讯号呢，到现在到了地球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应该就是在无线电波波段。然后 SKA 计划就希望看这个。那另外还有其他像银河系的诞生，我们银河大概是120亿年左右的，
是
我们的诞生，还有暗能量啊。那另外到底外星有没有外星生命，就可以靠这个去找了。还有要研究黑洞跟重力在广义相对论里面的预测，黑洞到底重力场有多强这些的。
是，
所以它其实是有好多可以去研究的东西啊。
嗯，
但它也好玩。那如果你要真的去那边做合作研究的话，你这还可以去，
还
可以去了以后，你每个礼拜要付500澳元的注册居住费。
是啊，一次一个两个礼拜，最少两个礼拜。
对，
一个礼拜要500澳元。
对，但那是给科学家去的，不是一般民众。科学家去那边以后，他在那边办研讨会，他真的希望带一些人去那边，不但使用那边的设备，而且可以把国际研讨会带到那边去，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在地球上的偏远地区做无线电波观测。
我看到那个海报，有心情为之一振。除了 Jodie Foster 之外，还有 Matthew McConaughey， 这不就是 Interstellar 的男主角吗？
啊，对，
是不是？
就是啊，
他那么多年以前就都没有印象，我只记得有 Jodie Foster。
啊，对，我两个都记得。
是不是？你两个都记得吗？
对，
啊，你占便宜了哈。
啊，他是神
父
嘛。
来，我们来看工业技术学院南分院执行长徐少忠，他谈到的 3D 列印是吧？
对，3D 列印其实现在真的可以印实物了。那现在做出来的一些实物原材料呢，可以简单的面条啊，或者是都可以做了。所以大成兄，我真的觉得是走到一个实物不会被浪费的阶段的开始了。
怎么说不会被浪费？我说，哎，来玩一下，你弄一盘面条来给我。 接着我也不吃，其实不饿，你说呢？
面条、面包、蛋糕，还有罗勒酱、沙拉罗勒酱，
是油条
做做做，
油条不行，
油条不行。列出来以后呢，现吃现做，
嗯，
但它的原料材料可以保持很久，就不会有食物浪费的问题了。
是，你讲到这个食物的原料可以保存很久，这个很有意思。我在两年以前看到一篇国外的报道，说日后的面包，包括吐司面包，都有可能在发展中成熟的这个技术支援之下，可能可以藏十年。
啊，这样子啊？
嗯，
十年不坏，你敢吃吗？
问题就在这儿了，十年以后那牙已经不能吃那么硬的吐司了。来，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题目，是吧？根据美国国家航空，就是 NASA 他的消息说，这个俄罗斯有一颗气象卫星的残片差一点撞上了国际太空站。
Yeah， 所以他只好让美国太空人跟两个俄罗斯三个太空人啊，
嗯，
暂时躲进了联盟号太空船，
嗯，
还没有机会，时间不够，他不能跑回到太空站的主体本身去。
是，
然后他的那个碎片呢，距离国际太空站 ISS 只有3公里左右。
嗯哼，
3公里算很近了。
是，
那这已经是过去16年里面第4次的类似的事件了。
这怎么办？因为我看这张图很可怕，它就像一个，我都使我都觉得我有密集恐惧症了。就是，
大师兄，这个图是一个错误的误导的图啊。
怎么说？
因为它如果真的是按照垃圾的大小，你说10公分10公分的，你写在上面，
嗯，
你完全看不到那些垃圾。
是太小了。
对，它就把10公分的大小膨胀成为几十公里的大小。
嗯。
位置还是对的，
嗯哼，
但是它的大小是大了很多了。
对，他说的是示意图嘛，但是示意图所，提醒我们的，我觉得很可能等到我们真正注意它，被提醒到了以后，会发觉，哎，好像示意图已经变成真实的实景图了，东西太多了。
对，就是我们数量的话，看如果说比十公分要来的大一些的话，哈，
嗯，
大概有22000块。
嗯哼，
那如果说要比一个弹珠大一点的话，那大概有50万件。
啊，
在四周飞的，然后大于篮球大小有20000件，
是
在地球周遭绕的话，时速就是3万公里啊，
是，
所以那给撞上是不得了的。那这是为什么？瑞士他们也发展了一个技巧哈，希望有一个清洁太空一号，
嗯，
去找那些废弃的卫星啊，
是
直接扑上去拿网子抓起来以后，改变方向就对着大气冲下来，
嗯，
用这种方式来消耗掉。轨道里面再也
为什么不往外扔呢？往里头扔的垃圾还是丢在……
哦不不，往里头扔在大气层就烧掉了，往外头扔的话它还是会回来的。
就是你扔的垃圾到最后回头还是会来找你，这是个很好的主题哈，啊，可以写成小说。你看，垃圾回来找你，谢谢。
OK， 好，谢谢。我靠，几箱臭泡饼。